主早晨你亲自向我们说话了，主，我们没有人配站在你面前，主，但是圣灵来开启我们的心窍，叫我们认识你自己宝座上的心意，主，叫我们的聚集是在你的面前的聚集，主，叫你没有拦阻的来向我们说话。哦，耶稣啊，无论我们说的我们听的，我们都在你面前恭敬等候，要领受从宝座上来的指示，叫我们的心被调整，叫我们的光景被调整。主啊，叫我们讨你的喜悦。早晨我们这一段时间，我们恭敬奉主名交在主的手中，用你的宝血遮盖我们，涂抹我们，主啊，洁净我们。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弟兄姊妹们早。早上我们一起来看一卷书，今天我们是看耶利米哀歌。耶利米哀歌呢，它只有五章，虽然只有五章，但是在这里有极重极深神向我们说从他心里说的话，那我们一起来在主面前领受。第一个哈，我们前面花了几周时间啊，我们一起看了耶利米书，那这一卷呢叫做耶利米哀歌。那一方面呢啊，他作者是同一个人，而且他整个的思绪的那个灵的情形呢是接续的耶利米书所写，所以呢也有人称他是耶利米书卷二哈。那这个是在那个耶利米这位先知在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整个光景非常的惨，非常的悲痛的时候他所写的。那耶利米哀歌呢，这卷书的名字在希伯来原文它的意思叫以卡，它这个字叫以卡，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如何。如果我们看耶利米哀歌一开始哈，第一句话第一章第一节就说，先前满有人民的城现在何竟独坐，这个何竟就是如何的意思，这个如何就是耶利米哀歌这卷书它的书名的意义啊，就是说原来满有居民的城现在为什么这个城变成这个样子，为什么它没有百姓了，为什么这样荒凉，为什么到处都是那个遭破坏的情形，何竟它不做，就是耶利米哀歌这卷书最中心的意思，为什么如何，何竟以至于如此，发生了什么事，这个如何就是这一卷书要告诉我们，要带到我们面前的要我们注意的事情。因为以色列百姓我们都知道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当亚伯拉罕被拣选的时候，神告诉他我要赐福给你，对不对，而我要赐给你子孙，然后万国的你要成为大国，万国都要因你的国而蒙福。那发生什么事，这个蒙福的国，这个蒙福的拣选的族类，这一天怎么来到一个光景，整个被迫害，被掳到巴比伦亡国了。所以耶利米哀歌就讲到耶利米坐在耶路撒冷对面的一个山洞里面，他看见耶路撒冷被毁的情形，他心里哀痛说，到底发生如何发生到今天这个光景，就何竟独坐，先前满有人民的城现在何竟独坐，就是这卷书它的整个的中心的思想。那这个如何呢，对我们来说这不是一个以色列人的历史，这是神儿女的历史，所以对我们来说是有异样的意义的。我们从这个如何里要看一个蒙福的国度，蒙了神的应许的国度，为什么成为一个荒凉灭亡的情形，成为百姓，成为一个咒诅，而且在列国中被抛来抛去，本来是万国因他得福，为什么他在万国中被抛来抛去，他们的光景落到那个程度，是发生了什么事。我们来看这个如何对我们今天神的儿女身上，我们有没有一样的情况，有没有一样的原则，我们可以看见我们可以在神面前悔改，我们在神面前蒙拯救的。那有人讲说，当你读这虽然短短五章，真的是你会觉得每一笔一画都是用眼泪写出来的，每一个字句你都觉得是发自一个破碎的心。不仅是这位先知耶利米看见耶路撒冷的情形，他里面忧伤痛苦，而且是神的心也告诉我们他的心何等的伤痛，他盼望他的儿女得福，结果却落到这个光景。所以耶利米是一个哀歌，虽然就着他来说呢，你可以说他是一个诗歌，因为他的题材是一个诗歌的题材，但是在这五篇的里面，五首诗歌里面，他讲到了有许多的预言， 所以呢就把它列在所谓先知书里面。那但它的题材是一个诗歌，它发生的时间呢是在尼布贾尼撒他最后一次攻陷耶路撒冷之后所写的，大概在主前587年左右的时间，这本书被写出来。那在这里呢，我们看这卷书虽然只有5章，若是我们读过去哈，我们可以看到几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说第一点，耶利米他是一个先知，他预言到这个情形，所以在埃及的那个时候，他看到他所预言的事情发生了。照理说，一个先知他的职事就是代表神向神的百姓说话，他说了这话，当时是没有人相信他的，还被人讥笑，被人迫害。但是等到事情应验的时候，你看到耶利米是非常的伤痛，他在耶利米书里面已经预言警告百姓这个光景，但是百姓没有悔改，以至于真的那个灾害灭亡的灾害临到他们。但是耶利米在这里反而做了这个哀歌，他没有因此就是说你看我先知的职事被显明了，本来你们都不信我，现在你看我所讲的话都应验了。他没有因此欢喜快乐，他反而做了这个哀歌，因为他的心里痛苦，他爱神的百姓，他爱神，他看到百姓这种荒凉的光景，他的心非常的伤痛。他在这里在一个从神的心里写出了这一卷书耶利米的哀歌，虽然他那么悲伤，但是他的头脑非常清楚。你看他在这里借着诗歌一篇篇，他还是有一个很清楚的逻辑。他一面讲到说我们受这个灾难是我们当得的，因为我们犯罪，我们被神审判到落到今天这个光景。他并没有埋怨神为什么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为什么你没有守约施慈爱，为什么你没有照你的应许成就。事实上在这里他看到是神是因着人的罪让这个审判临到，但这个即使这个审判还带着神的慈爱和怜悯，还带着神的一个救赎的原则，所以他知道罪带来这个审判，这个审判是必须的，但是神仍然有怜悯慈爱，所以他还是抱着希望。你看我里面好多经节，他还是在那等候神来拯救他们，但他也几乎神的子民蒙福的路是在于我们的回转认罪，求神宽恕，求神施怜悯。然后他对罪是非常的厌恶，但他向着百姓还在这里疾呼，还在叫我们要回转归向神。那在这里我们还看到，在当时你知道以色列人被从耶路撒冷掳走，你知道他们掳到哪里去了？百姓被掳到哪里去了？尼布贾尼撒攻陷了耶路撒冷城，把百姓带到哪里去了？带到了巴比伦去了。对，带到了巴比伦去了。巴比伦在那个时候是极其荣华、极其显扬、极其富裕的一个城市，耶路撒冷是在一个极其荒凉破碎整个是被毁坏的状况。但是呢在这里我们还看到这是属地的一个情形，但是我们要认识有一天这个属地的巴比伦也要倾倒，也要过去。但是这个属地的耶路撒冷虽然在那时候被毁坏了，但是同时借着百姓的回转，神在建造属天的耶路撒冷。我们若是来到圣经的最后一卷，我们看到那个属天耶路撒冷它的美丽，它的完全，它那个充满生命丰富的情形，你就知道今天很多我们看见的拆毁，一面是神百姓犯罪自己找，一面是仇敌的攻击发生，但是呢这些拆毁还是在神的手中，是神的工具，神其实在建造他真的属天的属灵的耶路撒冷。我们遇到不好的事，神百姓败坏荒凉，当我们回转的时候，神的生命进来改变我们，建造我们。所以毁坏一面，拆毁一面，就是建造，神还在建造他的属天的耶路撒冷，那个才是神终极要做成在我们众人的身上，历世历代圣徒身上，神要完成一个完整的那个全体的耶路撒冷的建造。所以今天地上耶路撒冷荒凉，不代表神没有在做事，不代表神弃守，不代表事情就停止，神还在建造，神的旨意不会停在这里，神的旨意必要完成。所以一面我们看到我们的荒凉，我们不要完全灰心，我们知道神旨意是往前的，那一面我们在神面前要悔改，好叫我们在那个往前，我们有份于在神往前的建造的一面。那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耶路撒冷巴比伦，让我们的眼目不要看地上了，不要看我们物质所见了，我们要看见在属灵属天神在做的事情。那在这里先知又指出一点，神所有的管教虽然是我们当得的，但是即便是管教好像看起来是非常凄惨非常悲哀的事情，但是这个管教最终的目的还是因为神爱我们。我们做父母都想，我们都管教小孩， 那有的时候小孩觉得非常 miserable， 不听话的孩子，对不对？我们有各样的处理的方式。孩子也是觉得，哎呀，真的我现在太惨，但是却不知道父母管教的背后的意思，不是要我们好看，叫我们遭殃，一直就倒霉。父母管教的意思后面是带着爱，带着一个目标，带着一个等他们要完成的一个目的。我们有时候经过这些事情，我们也需要跳出来看，说，哎，我现在太惨，我们其实太惨，却不知道，若神若允许，神的手是爱的手，最终的神要达成的目的还是爱，还是出于他的爱，所以还是有一个荣耀的目的。所以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要灰心。所以在这一本虽然叫做哀歌，但是耶利米呢，他还是用了很多的，讲了很多的话，是带给我们读的人很深的安慰。那我想带着你们看一下这几节的经节，我们看一下啊，耶利米哀歌第三章。第三章21节到26节，好不好？我们请弟兄读单数节，姊妹读双数节，好不好？我们大声读，弟兄们请先。
我是想起的就是心里有指望。
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
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能力是极广大的。
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
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
人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好的。你知道耶米在写这一段的时候，他是坐在耶路撒冷对面的一个隐秘的山洞里，看着被毁的城，他所写。你若看其他的经节，你看他所描述都是那个遭毁坏受苦的那些情形，但在这里他看着看着，他讲着讲着，突然他里面有一个盼望，他知道怎么样，我心里想起这事，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他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人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好。你看，什么都失去了，百姓都被掳了，没有盼望的时候，他的心转回神，他知道等候仰望的还要蒙恩典，他心里还有盼望的，他看的是主。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很多我们周遭的情况，我们自己光景，我们都没有盼望了，好像都被毁了，觉得这个人没有希望，或我今天不可能了，神不会再要我。但在这里他的心等候耶和华，而且他知道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好。因为耶和华是我的份，他知道他属谁，谁是他的神。所以耶利米在那个光景，他还能这样，还能够发出这样的一个，好像一个宣告，一个肯定，在所有负面的里面，他有一个正面的盼望。那是因为神是他的份，他抓住这一点，他就里面得到安慰。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无论在什么光景里面，知道神是我的神，神是我的份，我是属他的，我等候他，我仰望他，他总要帮助我，他总要拯救我，只要我在他面前回转。那在下面我们看一节好不好？第5章21节，这是这一卷书到最末了的地方了，倒数第二节，我们一起读。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便得回转。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我们再读一遍好不好？耶和华
啊，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便得回转。
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在这里耶利米祷告这个回到神面前的一个情形，你看他说，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恢复我们那个时候的荣耀，恢复你向我们的应许，恢复我们那个时候在百姓万民之中那样强壮的情形。但是先决条件是什么？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便得回转。所以他知道要再回到那个蒙福的光景，百姓要回转。那这个回转不是我们自己说我们要回转就回转，还要祷告神，求他使我们向他回转，我们就会回转。很多时候我们硬着景象，我们在错误的方向里走，我们自己转不过来， 但是我们要祷告神，神啊，求你向我，使我向你回转，也就使我回转，求你复兴我们，在我们好像古时一样，回到那个得胜的荣耀的光景的里面。所以不是没有盼望，但是那个路在这里很清楚，要回转，百姓要回转。我们觉得不行，或者我们看弟兄姊妹的情况，或者我们周遭的情况光景，我们觉得没有办法，我们说主，那你来使我们回转，我们就回转，使你复兴我们，像古时一样。这个耶利米的祷告，那在这我觉得整卷书里，我觉得好，也看一些参考书，第一节是要节，有很多很重要的经节，但是我觉得整个耶利米书的信息，它虽然带着点哀伤，但它还带着盼望，但那个原则在乎百姓要回转。因为整个耶路撒冷落到那个败坏的光景，荒凉光景，但是因为百姓应着景象违背神，忘记了神，不顺服神，没有遵照神的旨意生活，神的咒诅，神的管教就临到他们。但是神这个管教，我们说过还是因着爱的缘故，所以要回转，要回到神的面前。那讲到说这五首诗歌哈，他们整个的，如果看他们的整个的安排，就是他们的架构，你看耶利米都是一开始先描述那个他们受的痛苦的情形，然后他在那里哀叹，在那里求告，在那里认罪，然后常常这五首里面，他前面三首都是以一个祷告来结束。那第四首诗歌就是第四章，他不是以祷告结束，但他第五首诗歌整个都是一个祷告，所以有人说第五首就是接着第四首来完成，那他是用整篇用祷告来接上第四首诗歌，哎，这个题材总的来说它的架构都是一致的，都是整个哀歌是这样的一个情形。那我们自己就知道这句，我们如果读的时候，你会觉得说耶利米一面哀伤，但他整卷书在那里充满了祷告。那我们读完了之后，弟兄姊妹，我们说耶利米哀歌这本书它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刚才说它的意思是什么？它这卷书的意思，这个书名是什么？如何，对不对？何进，就原来蛮有居民的城，何进如今独坐，这个如何？这个如果不是说我们再三强调，真的不是以色列百姓的例子，他们是我们的借镜，这是神百姓要学的。那在这里你看以色列整个情形，违背主，背叛主，以至于他们被掳到另外一个国家里，他们被掳多久啊？70年之久，在巴比伦，他们被掳70年。那这个被掳的光景，因为他们不尊重神，他们没有尊主为大，以至于他们遇到神的管教被掳。那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我们身上有没有被掳的光景？我常觉得我身上有很多被掳的光景。什么叫被掳？被掳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们要定义，你想说被掳是什么？失去自由，对，失去自由，身不由己。什么叫做对失去自由身不由己，然后被掳就从我们一个该有的光景里面出来了，对不对？那什么是我们该有的光景？在神看什么叫做被掳了？背弃神，远离神，没有尊重神，神不再是神，在我们的生活里，在我们的生命里，在我们的外面，在我们的里面，神不再被尊重为神。神若是神，他应当被尊崇，而且他应该是被尊崇在第一首位，对不对？那什么时候神没有坐在我们生命的宝座上的时候，就是我们在一个被掳的光景里，我们就失去自由，我们不真的敬拜神了，神当得的荣耀，神当得的敬拜，神当得的尊重没有了。那我想我们如果扪心自问，我们是不是常常都在这个被掳的光景里面？神一看说发生什么事，我不是差遣我的爱子为你的罪舍命挂在十字架牺牲了他的自己，我不是差遣他救了你吗？我不是把神儿子得胜的生命赐给你吗？为什么我在你身上看不见你？从前蛮有居民的城何进不做，为什么这么荒凉？人往下看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在一个被掳的光景里面，这个被掳不是外面而已，当时是发生在百姓的外面，但是出自于他们里面被掳了，外面的被掳才出现。今天我们说外面的被掳很容易，很多迫害基督教的地方，有的是政权，有的是环境，那是一个外面的被掳。但是常常你在那个外面被掳里面，反而里面有归回的情形，被捆绑，神没有得着荣耀，神不再被尊重，很多事情我们都放在神之前。我自己也是这样的，我想我们都可以认同这件事，我们里面被掳的光景。 嘉芬开玩笑说，他这次去发现，因为中国整个大陆经济起飞，大家对名跟利的追求是非常的明显。说在那些有钱的城市里面，盖三层楼，今天我盖了一个三层楼，哎，甲你盖了，邻居甲盖了一个三层楼，邻居乙就说我也来盖一个三层楼，我就是没钱，我的三层楼要比你的三层楼再高出一点。那邻居甲一看邻居乙盖了一个三层楼比我家的三层楼还高，怎么办？就把它拆了，重盖一个三层楼，就比你家的三层楼还是高一点。这不是一个少数人发生在那个地区有钱那个富裕的城市里是比比皆是，都成为一个笑话在讲，因为那是真实在发生的事。就人在外面为了名为了利在那里竞争，在那里追求，也失去了说到底你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你的目标是什么。那个神绝对不是在他们心中的，我相信神会说叫你，哎，他比你高两寸，你把你家拆了，重盖一个，再比他高两寸，这绝不是出于神的。当然有特别的情况，如果他在家里要聚会之外的状况。那但是呢，我们在地上追求名，追求利，我们追求物质，我们的光景常常落在一个背影。不是说我们不要工作，不是我们不要做生意，不是我们不要赚钱，但是什么时候这些东西让我们不能来到神面前？我没时间了。我没时间给神了，我没精力给神了，因为我都耗在这些事上，那我们就落到一个背影的光景里面。什么时候我们像我们都在工作中，很多我们弟兄姊妹都在职业的里面，每一次我换职业或者我要找工作的时候，我都跟不是换职业换 job 的时候，我每次的祷告多少年来我都说，主只有三个条件，如果你要带我离开这个公司到另外一个公司，三件事情。主，第一，这个新工作必定不能够拿去我服侍你的时间，叫我以至于让我不能侍奉你，主薪水再高我都不要。第二，叫我不能服侍我的家人，我也不要，告我没有时间照顾家里的需要，这个我也不要。第三，如果这个两个条件都达成，主你纪念我，我是一个很执着的人，你给我的工作一定要我能够 handle， 你一定要帮助我让我做得好，让我荣耀你的名。所以每一次我祷告主要换工作之前，我就用这三个做我的标准。我说主不是的话，你就关门 ，don't even bother， 因为我不能失去侍奉你的这个位置，我不能失去服侍我家人的位置啊！我必须，我也不要这个工作，我根本做不来的。就是我在神面前都是这样祷告，因为免得我落入了那个追求事业而把神放在一边的情形，那种背后的光景是叫神伤痛的。那我们不要落在那种状态里面。很多时候主日早晨或者我们每天早晨起来，是不是很忙？真的是很忙，一天很忙的。那我们还一定要记得有时间留给神。那一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面的时候，常常来亲近神，常常来 acknowledge him， 要认定他。我们做每一个决定，我们见到每一个人，我们有想到说我是神的儿女，我今天在地上，我真正的工作是什么？我真正的工作就是荣耀神。今天神把这个人带到我的身工作里，我遇见这个人，我有没有机会是不是要我服侍他的？是不是他更需要福音，或他更需要安慰，更需要有人给他祷告？我们的真的 job 就是服侍神，带到我们面前，神要我们做的这些事情，我们服侍的对象，神给我们的，怎么讲？我们真正的 job 就是服侍神。那神今天让什么事在我周遭发生的时候，我们就要用那个作为我们的度量，我如何在这个环境里服侍我的主？也许是我的同仁需要安慰，也许是我的老板今天心情不好，对我发了一顿脾气，那我怎么样？我脸色臭臭，还说老板 ，Are you OK？还是我是欢欢喜喜的，我们可以选择各样的反应。要知道，我们若知道我们目标是服侍神、荣耀神，这些事发生的时候，我们就不至于好像落到我们自己光景里面，然后就变得很 miserable。所以在各样情况，我们要不要被掳？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那还有一些在这个世界上会发生，除了物质的引诱、名利的引诱，生活、工作、家庭常常叫我们把神放在旁边，我们落入一个被掳的光景，以至于神不是第一。还有一些情形在。甚至在神的家中，在教会里面也发生的。很多时候我们不尊重神的话，我们用别的来代替，我们用很多的哲学啊，很多的管理学啊，很多的所谓成功神学来代替神给我们宝贵的话语，神所有的他在话里的原则，我们用很多的东西来代替，把次好的来代替上好，我们也把神从他的宝座上移下来，我们也落入被掳的光景。我们需要这些事啊，都要很认真，不仅是外面的被掳，物质上的被掳，甚至在属灵的事上，我们都要警醒，不要落入被掳的光景。主耶稣说：“我来是叫羊得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主耶稣没有说我来是叫你得美金，并且得的更丰富，对不对？神是给生命，主耶稣来是给生命。所以很多时候你到一个地方去，他说你若信主，你就万事亨通啊，事事顺利。Well， 神不是这样讲，神是说怎么样？不是天色常蓝花香常漫，但是我应许你，对不对？生活有利，行路有光，对，试炼得恩助，危难有赖，无限的体谅，不死的爱。神应许我们得生命，神不是应许我们得外面的。神说先求我的国和我的义，一切所需要都加给你，是不会有缺乏的。但是不是说外面有一种说法，就是成功神学实在是让人误导，以为到神的家里就得多，到神面前来就得多所有物质的丰富。神盼望给的是生命，是真实的，是存到永远。物质的东西常常是随着而来，但那不是神的中心点。甚至有时候你要牺牲一点物质的，你才能得多真的属灵的东西，永远的东西。那在这神那边，神的目标是给我们真的，给我们好的，最好的就是他的自己，给得多丰盛的生命。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常常来见他。那每一次我们落入被掳的光景的时候，神的心是怎么样？不仅耶利米在那里哀伤，主耶稣说，神说我为我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神看到我们落入被掳的光景，看到我们不尊重他的时候，看到我们落到世界里的时候，神的心是很着急的。他说我为我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神比谁都在意。所以耶利米在这里，他不仅是伤痛，他祷告，他一直祷告，求我主啊，神啊，你让我们回转，你使我们回转，我们就回转。求你复兴我们，叫我们好像回到古时的日子，恢复你的荣耀在我们当中。耶利米就起来祷告。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荒凉，我们感觉到我们的荒凉，虽然我们软弱，我们可以像耶利米一样祷告，主啊，你求你使我回转。我们看到弟兄姊妹落入被掳的光景，我们怎么样？我们不是在那数落弟兄姊妹的光景，我们起来祷告，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我们就回转了。我们要祷告主，让我们转过来，这是我们的路，耶利米的路就在这里。所以他说我等候耶和华，这个是好的，救恩一定要来到，但是我们要回转。这里是我们整卷书的 key word， 就是我们的，就是耶利米的祷告，神啊，你求你使我们回转，我们就回转。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就好像古时候一样，恢复你的荣耀，叫你的应许能够在我们当中再成就。所以当我们看耶利米书好像结束在一个很 sad 很 sad 的 verse， 他写了，对不对？他不最后一节吗？你竟然全然弃绝我们，向我们大发烈怒。的确神的愤怒倾倒下，好像无法可救，等到耶路撒冷荒凉了，被毁了，百姓被带走到巴比伦，但是在巴比伦被掳70年，神还是带他们归回，让他们回去重建圣殿的时候，那个时候怎么样？哈该书里讲到说，那个圣殿被建起来的时候，他说这个殿末后的荣耀必要大过先前。神的应许，即使百姓那样情形，神的审判临到，毁灭了，好像亡国了，但是被带回来了。当重建圣殿的时候，神说这个殿末后的荣耀必要大过先前。所以在神的心中，在神的眼里，百姓还要被恢复过来，还要归回的，还是有荣耀的，不是没有盼望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生活里面，在教会生活里，在个人生活里，我们看见所有叫我们下沉的事的时候，不要灰心，我们要祷告，求主叫我们回转，我们就回转。祷告是这条唯一的路，带到神的面前，我们在神面前回转。不仅我们个人回转，我们也站在祷告地位，把我们弟兄姊妹带到神面前，主你使我们回转，我们就回转。求你复兴我们，就像你在古时一样。盼望这成为我们常常在生活中，我们看见软弱的时候，看见荒凉的时候，我们的态度就是我们来到神面前祷告，我们该回转，我们回转。弟兄姊妹需要回转，我们就向神祷告，叫他使我们回转，好叫这个殿幕后的荣耀，主说必大过先前。这是我们的盼望，这是我们的把握。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灰心的，我们不看今天的光景，我们看从神的眼睛看到他所正在建造的属天的美丽的耶路撒冷，那个是存到永远。